在第六课里面呢，我们要一起来想一个主题哈，就是传教士与帝国主义。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里面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提这样一个问题，说传教士是跟西方帝国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啊，基督教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帮凶啊。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那对于这些看法呢，很多人他就情感上，在民主情感上就觉得很难接受基督教。那我自己呢也亲自遇到很多的人啊，特别是稍微年长一代的啊，他们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止年长一代，年轻一代的也有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消除他们对这一个问题的障碍，使他们不能够接受基督的障碍呢？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遇到很多基督徒，他就完全用否定的态度否认，说没有没有，不是没有这件事情，你是听错的，你是误传的，那是乱讲的。好，那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像圣人一样吗？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像天使一样吗？到底我们怎么样持平的来看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在情感上的认同啊，认同我们的同胞啊，我们要认同中国人因为近代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受到的伤害。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好像跟我个人无关啊，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这不是我做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情感上呢应该要认同。身为中国人，中国在近代史上啊确实遇到有很多的伤害啊，我们应该跟我们同胞们的认同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接下来有一些事实呢是不可以否认啊，有些事实是不能否认，我们不能说啊没有这一回事，或者说啊这是书上所讲的，或者这是啊官方的理论啊，事实上呢有很多是事实的。首先第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事实呢，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啊，近代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时间确实跟西方啊列强的势力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确实是因为列强的势力进入中国，因此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进入中国啊。虽然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神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的这段时间跟西方列强来进入中国的时间是相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否认。那么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对于近代的历史的了解也许不多，所以呢我们啊出于这种爱父基督教的情感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呢会否认这些，或者很多时候呢会跟人争辩啊。但是如果对方拿出很准确的证据来，往往你就会站立不住。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应该承认呢有一些事实是不能够否认也不能逃避的。有一部分的传教士呢确实参与中外的谈判跟条约的制定，或者出任驻华的使节啊，这些都是事实的。也就是说在中外谈判，我们称之为不平等条约的这些谈判当中，有很多宣教士是参与的。比如说马里逊，他曾经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那我们都晓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啊，他当然主要是把英国的商品带到中国，像茶叶啊，像工业制品啊，还有很多一些重要的产品啊带到中国，那当然其中也包括鸦片，所以我们称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啊。那鸦片战争是因为商务上的冲突谈判这方面的啊没有办法得到协调所产生的一个争执跟战争。但是我们称为鸦片战争呢，主要就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它其中在中国所销售的产品当中包括鸦片啊。那马里逊他居然做这个卖鸦片的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那我们晓得他当时是为了生活，因为他需要一个合法身份，所以他为了找身份，当然他就看有哪一个公司在中国可以合法的做生意，那东印度公司是现成的，是已经有的，所以呢他就加入东印度公司来做翻译。同时各位也晓得为什么很多传教士会做翻译，因为只有这些传教士才懂中文，才熟悉中文，才认真的写中文，所以呢他们当然很自然的会成为翻译。这包括是做公司的翻译，做条约的翻译，或者是做使节，主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有一位啊叫郭石腊这个人呢，他1840年的时候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呢 他曾经在英国军队里面担任翻译官，曾经在向北推进的时候以及南京条约的时候他都担任翻译的人。后来英国政府还任命他做宁波跟镇江的等于是领事一样，就是民政官，意思就是说他在那边做等于是领事馆的主要的职员。那么也就是说郭士纳呢，他也参与了这一个英国的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订条约的这一方面的工作。另外有一个魏三卫，一个美国人叫魏三卫，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士。那他开始的时候在中国传教，到1856年开始以后呢，就不再做宣教士了，他就去做美国驻华的使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1858年美国订中美天津条约的时候呢，魏三卫呢也参与，而且魏三卫呢也是他积极的建议呢，要把这种所谓传教的保护条款呢放到中美的天津条约里面。那这一些宣教士马里逊、郭士纳、魏三卫，他们都是在宣教工作上是很有贡献的一些人，但是同时呢他们确实也参与了这些条约的制定或者做公司的翻译，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这是实际的情形。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呢，就是很多传教士，当时很多的传教士确实是认为说列强的势力进入中国还有订这些传教保护条款呢，是上帝替他们开路，他们认为说上帝是在这个机会里面替他们开的路。因为以前呢，他们要进来不得其门而入，像你看像马里逊，马里逊的话他在广州他需要用翻译的身份进来，而且他要偷偷摸摸的学中文，然后他要印刷要出版还要到马六甲去做，就是很多的限制，很大的困难。那很多人如果在中国传教的话可能会被抓，会被杀死，或者 会受刑罚。所以呢，当他看到说哇，现在有机会可以在五口通商的口岸里面来传教可以自由到内地里面，他们觉得都是上帝开路。那其中呢，公开讲出来的，比如像美国的传教士一个叫亚皮里，他就说鸦片战争跟列强入华呢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那美国另外一位叫逼志文，他是说上帝的旨意呢将获得推行，不再受到阻扰，他们是很高兴的说他们终于可以正式的合法的公开的进入中国来传教了。所以呢，有很多传教士当时他们在观念里面认为说，不觉得说这是所谓不平等条约，他们当时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公开的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事实。好，第四个呢，确实有部分，这里讲部分，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传教士跟教民利用条约保护跟特权呢来欺压地方的百姓，来恃强凌弱。因为当时呢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呢开始了订了条约，然后呢民教之间，人民跟教堂或者是跟传教士之间有冲突的时候，通常中国官府都要偏袒宣教士，因为他知道说如果得罪了这些宣教士的话，或者是让英国领事馆或者是西方这些领事馆的人知道，那他们会向中国政府抗议，或者是他们再会派那个军舰来，那这样的话呢，地方官一方面他自己会丢掉乌纱帽，另外一方面呢会受到上级的申斥和驳斥，会受到上级的指责。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偏袒宣教士，因为这些列强比较强，我们比较弱。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很多传教士或者是教民确实呢他们就会有很多不公平的这些现象。比如说他要买一个地方来做教堂，要盖教产，成为他的教产，要盖教堂的时候可能他要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来买，然后那些人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来买。那如果有争执的时候，那地方政府官员通常就会偏袒宣教士，因为他们不敢得罪这些西方人。其实主要不是为宣教士的，其实当初只要是些通商的或者是这些有贸易关系的，在这种关系上既然做生意的话，那么在谈判的时候通常这些商人通常就会比较强势，会比较欺压这些当地的百姓。因此呢，这一些确实也是事实，这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在情感上会反对西方人，反对西方宣教士，反对列强。其实当初主要是因为列强的力量进入中国，那有传教条约的保护，所以呢很自然的，那这些传教条约保护呢就会使得地方的官吏要偏袒西方人，这是当时一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我觉得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些事实，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在这样的事实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样啊持平的、客观的来看传教士跟帝国主义的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基督教不是19世纪清朝衰弱的时候才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呢，在中国很强盛的唐朝、元朝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天主教早就已经来了中国。很多人不知道这件历史事实，那我们让他们要有机会了解，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在中国弱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高涨的时候才进入中国啊。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其实宣教士传入中国，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宣教的一种负担，宣教的一种力量，会到其他的地方，而且不只是来中国的，宣教士不是只到中国，宣教士在亚洲国家也到日本，也到越南，也到其他的地方，宣教士也到非洲，也到南美洲。那当初英国的宣教士也到美洲，那时候美洲是殖民地的时候，英国的宣教士也到美洲去了哈。啊，他们也在印第安人当中，也在白人当中做宣教的工作。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全球性的工作。所以基督教进入中国呢，啊，是在很早的时候，第七世纪，至少可信的历史当中，第七世纪就早就已经进入中国。而当时中国很强盛，当时中国是列强，不是其他的国家来侵入中国。中国那时候是很强盛的时候，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传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看这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底宣教士的动机是什么。古今中外历代呢，宣教的运动主要都是属灵信仰的大复兴。当然我们讲过，确实也有少数的一些宣教士，他不是出于属灵复兴，不是出于信仰的意愿，他可能是要扩张他们教会的势力，或者有其他的动机跟目的。但是很多很多，特别是19世纪来中国的根真教的宣教士，他们确实是因为爱灵魂啊，受到神的呼召而来的。那因为圣灵强烈的工作，很多基督徒愿意遵从主耶稣的使命，到天下去传福音啊。所以近代西方来华的宣教士呢，大部分也主要是出于拯救灵魂的动机，跟商业、政治、军事的侵略呢是不能等同并论的哈。那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确实说哈，你既然跟西方的列强进入中国，你受了传教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因此可以自由传教，所以你有责任。那如果我们讲责任伦理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责任伦理哈。但是伦理学哈，通常在讲伦理的时候，有所谓责任伦理跟动机伦理了。责任伦理跟动机伦理，意思就是从动机伦理来看的话，它的动机我们知道的哈，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文件、日记，从他们的生平记载当中，我们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看到，当初宣教士他们为什么会来中国，动机是出于圣灵的感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愿意传福音救灵魂，是出于爱的动机来的哈。所以动机伦理跟责任伦理要分开哈，动机伦理跟责任伦理要分开，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如果我们简单再来说明什么叫动机伦理跟责任伦理呢？就好像说，好，假如说我们教会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开儿童主路学哈，儿童主路学。那我们在开儿童主路学的时候啊，在来听到或者是来参加活动的小孩子当中，椅子那个没有很牢哈，坐不牢就摔下去了，他摔伤了。好，请问你这个主办儿童主路学的人有没有责任？有的啊，你有责任嘛哈，你没有小心，没有注意到这些椅子是不是坚固，也是让一个孩子摔伤的，那么你有责任伦理，这叫责任伦理。但是你的动机是为了害那个孩子吗？你去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孩子摔跤吗？啊，那这叫动机伦理。也就是说动机伦理跟责任伦理要分开哈。做错的事情你愿意承认，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虽然这是前人所做的，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感，这是要的。比如像德国的政府，你看德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公开的道歉，为他们杀害犹太人道歉，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曾经发动侵略来道歉，就是他们持守这个责任伦理。虽然你可以说啊，那是纳粹党的人做的，那是少数的人做的，我们现在的政府我们不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但是呢，虽然这是前面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但是你既然继承了这个政权，那么你现在是政府的负责人，那你有这个责任伦理，也就是说你要为以前的政府所做的一些错误，你愿意负这个责任，就是所谓责任伦理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你看日本政府一直到现在 他们还好像还没有说我公开的为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些侵略的行为来道歉啊。有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啊，不同在这地方啊，他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来，他知道啊，他们以前的政府在以前曾经使其他的国家受害啊。我想这个责任伦理呢，我想基督徒应该要有这个责任伦理，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求说，你也应该考察动机啊，到底这动机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宣教士动机是出于爱心的动机，我们应该要有分辨。好，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以偏概全。过去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或者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呢？因为他所看到的资料多是一面的资料，他所看到的都是哦，这些宣教士怎么来中国作威作福啊？宣教士啊，强占啊人民的一些财产啊，或者是说啊，各位大家也听到过哈、啊，说像这些宣教士基督教所办的育婴堂里面，小孩子死的特别多哈、啊。那通常呢，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一种的资料，对不对？那或者是啊，这些宣教士啊，在中国哇、哦，就是参与定不平等条约，然后呢，他们是啊，跟西方列强是帮凶，是合伙人，是走狗，是工具，是打手啊。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一面之词的说法跟一面之词的资料。那他们确实也举了很多事实出来，这些事实都是有名有姓的，确实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另一面资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资料，常常呢啊，有时候被隐瞒，故意被隐瞒，没有报道出来。我们讲过，最近这几年学术界里面开始做客观的认真的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料可以来报告这些资料。那我们就晓得说，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西方的差会，他们虽然有所谓这些条约的保护，虽然有所谓自由传教的条款，但是他们自愿，他们当时已经有这样的见识，他们自愿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条约的保护啊。像法国哈、啊，通常法国的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呢，通常是比较跟政府站在一边的哈、啊，因为呢，他们整个法国都是天主教主要是天主教的势力，所以当时呢，法国跟英国在争霸的时候呢，他们特别、啊、希望宣教士呢也帮助政府能够啊介绍一些各个国家的资料情况、地理、人文的情形，所以确实法国的宣教士哈、啊，法国的宣教士里面有很多是报告很多资料给他们本国政府的，这是事实的。但是呢，在法国的传教士当中，其中有一位叫梅德尔呢，他也讲过啊，他说我们不要求也不希望什么特殊的照顾，我们最好一心仰赖天主的上智啊，就是说我们仰赖神，不要仰赖人。然后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呢，美国有一个传教士叫因斯里哈，因斯里呢，他也很感慨的说，他说况传习，就是说传教哈，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呢，乃皆系天之所使，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所差派的使命啊，不需要世人呢啊来同情，不需要世人呢来帮助的哈、啊。他说，总之教务一端不容意在约内，他就反对说不应该放在条约里面啊。立约呢是人的事情，那么传教的事情呢是天的事，就是说是神的工作哈、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人可以替天来做许多的事情哈、啊。那像戴德森1868年的扬州教案。他也是不要求赔偿。1900年中国内地会58个宣教士被杀，另外还有一些小孩，还有另外很多的财产，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任何物质的赔偿啊。而且还有很多传教士，他们鼓励本国政府说把庚子赔款，那时候不是要赔45,500,000两吗？他们也鼓励说把庚子赔款其中一部分，就说那些啊应该拿出来为中国设立大学。所以呢，山西的太原大学，还有北京的清华大学，主要都是在那个时候所做的，都是宣教士极力鼓励、极力提倡，然后来促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说动机伦理呢，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喜欢受条约的保护，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认为说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或者列强势力进入中国，这是上帝替他们开路。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士呢，确实他们啊是有这一个限制，他们啊当时呢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是不愿意受条约保护的，所以呢，不要说所有的宣教士都是这样哈。好，第四方面呢，我们来看很多的宣教士呢为中国贡献他们的一生啊，他们真的是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自己。他们的妻子、他们儿女的生命都死在中国。好，马里逊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哈。马里逊他的妻子死在中国啊，他自己也是哈。戴德森， 他也是一样，他死在中国，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死在中国。他第一个妻子死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就得了热病，那得了热病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喂奶，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然后呢，因为得病的关系，他那个身体有病菌，不能喂奶给孩子，结果那孩子就死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林乐芝也是一样，另外还有一位叫季雅各，季雅各呢是1843到1891年呢在蒙古传教，蒙古当时很少很少汉人愿意到蒙古去，那时候呢他在蒙古很长很长的时间哈，不是说他1843到91年哈，就是他的年代是他的生辰是1843到91，那他呢主要是在蒙古传教，就是他在蒙古传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家称之为蒙古的传教士，蒙古的宣教士。那这一位季雅各是其中的一位，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自己死在中国。所以呢，当时在义和团寻难的，在其他的教案里面寻到的实在是不胜枚举，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他们如果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我相信他们没有这一种牺牲的精神，一个侵略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他们不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的，这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火炬，才是他们主要的动机。好，